安乐公范继华率领何府文武亲自迎接，因为包大人身份在那摆着，你范继华再高跟包大人怎么比？再看范继华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的，见着包大人一抱拳，哎呦，包相爷大驾光临，不胜荣幸，我这厢有礼了。包大人要一抱拳，千岁恕卑职冒犯之罪，深夜特来打扰。哎呦，没说的没说的，里边请里边请。把包大人接进外书房，分宾主落座，开封府人全站在院里听信。这范继华挺不自然，手脚没地方放。相爷，贺夜之间来到地府，想必是为了抓贼之事。正是。石才卿展昭蒋平禀报，有一贼寇逃入贵府，这个贼人关系重大，他关系着贾旭良是谁，同时关系着血染皇宫破案一事。皇上有圣旨，再三追查此案，我身负重担，不得不亲自领人前来。我听说范千岁的内园乃三尺禁地，不许搜查。我看不见得是这样的，我想把贼人抓住，对你范千岁也没有什么不好。望千岁闪开一面，允许搜查才是。难道说还非得叫我上殿讨旨不成？哎，这范继华一听，真是那么回事。你顶多没有圣旨不行搜，包公要去讨旨去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完了不还得让搜吗？想到这儿，稍微一打愣，哎呀，哪里话来，相爷？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。规矩是死的，办起来人是活的。既然您执意要搜，我哪敢阻拦呢？好，相爷，这面子赏给您了，您就搜吧。你看包大人一来，事儿好办。大人把蒋平叫进来，蒋平在。多亏范千岁法外施人，赏给咱们开封府一个脸，允许搜查。你率领弟兄们多加谨慎，不要伤损了东西，把人惊吓着。是，遵命。包大人嘱咐完了，在这听信。因为事情太重大，搜不着怎么办？你别看范继华嘴那么说，真没有把柄的话，他倒咬一口，咬上你就够瞧瞧。这回蒋平他们撒开把搜，把这内园呢81间房子翻了个底儿朝上，结果没有。耶！蒋平也冒汗，瞅瞅展昭，展昭瞅瞅徐良，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，合着这一宿白折腾了。怪呀！徐良又来到外头，见着外头的刘世杰，因为刘世杰负责外围的安全，监视折扣的。他问刘世杰：“你发现在外边看见有人出来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“肯定没有。”“没有。”你看，我就站在房间上瞅着，一个人出来都没有。好了，徐良又回来了，跟蒋平一说，还是咱没搜到，搜。这就快搜到第五遍了，范继华就不高兴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包大人，这怎么解释？这叫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五，五而六的。今天晚上整折腾我们一宿没睡觉。”要说我不让搜，好像是我有什么想法，让搜也没有那么干的。这是干什么？没有就是没有，难道还拆了我的房子，刨了我的地不成吗？相爷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包大人也没词儿， 正在这时候，方叔安从外面进来。干爹，干爹，徐良跟出来，什么事情？
干爹，我刚才领一伙人搜，有个地方我觉着怀疑，你跟我来。
徐良跟他去了。这间屋是个佛堂，正中央供的是释迦牟尼佛，这屋里的香烟缭绕，也挺气派。哪个屋都搜了，就这屋走马观花走了一遍。方才那总管不让搜，说这是佛堂，你有什么可搜的？方栓就对此引起怀疑，跟徐良说：“这块好好搜搜，你瞅着，除了幔帐就是桌子，要不就是神像。我觉这地方可疑。”徐良当时又回去，见着包大人一提，包大人还得跟范继华交涉。范先生，你听见没听？只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搜查的，如果搜查之后没有，我马上就领人退出，您看怎样？
嗨，哈哈哈哈！不过咱把丑话说到前边，佛堂搜查完了还没有，相爷，咱可不能就这么拉倒。我要跟你手拉手面见天子，我揍你一番，让皇上派人来看看，你们这像话吗？这分明叫以大压小，你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乐宫。
包大人点点头，好，真要搜查不出来，我愿意在天子面前领罪。
是我，
包大人也豁出去了。蒋平众人来到佛堂，开始搜查，结果搜了半天没有。蒋四爷过来给方叔安来了个嘴巴，啪，把西瓜大头鬼打地上没有。
你干什么？
就你装门没梗，刚才那阵一撤梯子多好啊，你非说这没搜，说这瞅着怀疑，你怀疑个屁，有什么？这不搜了吗？结果把人家范千岁爷激怒了，要跟咱包大人到皇上面前打官司。你说这多麻烦呢？你说那贼在哪呢？
我爷爷，你跟我发什么火？我根据经验判断，我觉着这有鬼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再看一遍。
方叔安等进了这佛堂，往上瞅瞅，往下看，这翻的乱七八糟。有个大桌子没动地方，这桌子是铁梨木的，长有八尺，高有四尺，这就是神案。上头有中阿童的五供蜡仙，前头是拜殿。方叔安把桌帘撩开看看，什么没有，用手扶扶这桌子，哎呦，怎么这么沉呢？就是铁梨木的也不至于这样，好像长在地下一样。他拿两只手抠住这桌子扳，狠劲儿往上一跳，还是没动。为什么这张桌子没挪呢？就因为它太沉，可能搜查的人一看太沉了，就没动它。方叔安顺手把桌帘、桌垫、五供全挪开了。我干儿，您把这桌子挪了。徐良过来，两只手抠住桌子帮，双臂一较力，哎，哗，把桌子周开。徐良多大的劲儿？方叔安哈起腰一瞅，你看，大伙围拢过来看什么呢？桌子是四条腿，那腿都挺粗，每条腿的下头都踩着个铜环。桌子不挪你看不见，桌子挪开，这四个铜环就露出来了。这是干啥？徐良多聪明，把这铜环子靠住了，一个犄角一个人开始往上拽，哎哎哎！后来发现了，闹了半天呢，是个盖，下边是个地道。徐良心就一动，把这盖掀开，往里头一瞅，黑洞洞，深不见底。请包大人，时间不大。包大人 由范继华陪着来的。徐良用手一指，相爷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包大人一瞅，也是一皱眉。范千岁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再看范继华，脸全绿了。
这啊，相爷，这不奇怪，这下巴是个暗示，装的都是，这都是这个比较值钱的东西。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是当千岁的，送礼的人能少得了吗？我也怕闹贼，所以呢，就修了这么个暗室，里边搁点珍珠、玛瑙、钻石，值钱的东西。就这么回事。
你听说这话多笨，前言不搭后语，变毛变色。宝子一看就知道有鬼，笑，说了声骚啊。
王叔安把脑袋刚往里头一探，可了不得，啪，
底下就打上一只镖了。
方刷一缩脖子，把帽子给揍掉了，
把西巴大头鬼吓得直冒凉气儿。咦，我的妈，真悬！咱这里面有贼发镖。包大人马上命令，把范继华给我看起来。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你不敢抓。你抓他的情指定夺，现在看上还可以。
哎呦，人们听说这里边打出一只镖来，知道贼在地道里了，把这座佛堂和地道是团团围住。蒋平站在旁边就喊：“
贼出来！
你们现在走投无路，外面是天罗地网，乖乖的把兵器放下，出来投降。”不然的话，我们可不客气了。
你再出来吧，我们把耗子洞可堵上了。要不出来，我可有招了啊！你们可要倒霉。
你怎么喊，你不言语，谁敢下去？
底下往上暗器，
下去一个死一个。再者一说，你就不怕死？可没有代价。
怎么办呢？方叔安给出主意，快点！咱们开封府对面是个下杂货铺，我昨天看见下杂货铺进来不少辣椒，用大车把辣椒全拉来，然后抹上油，点着了扔在里边去，用风夹往里的山风拿烟给我呛，非呛出来不可。你说这招有多损？外面大伙齐动手啊！拉了三车辣椒，大捆小捆抱到佛堂的院里头，然后给泼上鱼油，连柴火卷的一包一包的点着了扔进去。在这个道口上准备了个大风夹，方叔安亲自摇这风车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这下可了，这佛堂里外全是烟，把大伙呛的。一个人咳嗽，佛堂里头待不了，都退到院里去。方叔安眼睛刷上了些止淌眼泪，觉着差不多了。果然被他猜中，这暗室里面这几位啊，实在扛不了。一开始堵着鼻子嘴，可是后面全是烟了，怎么堵也不行，你得喘气儿。里边的人一商议，宁愿战死在外头，也别给呛死。往上冲，先打上一溜袖箭，扔出几支镖来，先开道。紧跟着蹭蹭蹭蹭蹭，窜出七个来。这七个到了外头，闷灯转向，用脑袋顶破窗户就跳院里。其实院里都准备好，把场子都拉开。开封府的人都转圈站着，手里各拿绳索，准备抓贼。徐良眼多尖，一眼看着第三个，正是那个贾徐良。那真像自己呀，难怪皇上怀疑。哎呦，白眼眉，面如紫阳干，穿青挂皂，手里拎的刀，打的暗器，那太像自己了。再看旁边一个老头，
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，跟红眼耗子似的，正是八步登空，草上飞千万里。在后边还有几个人，蒋公一瞅这第二个非是旁人，陆家堡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，哦，这小他妈也在这儿。后边那几个都是陕西遮天山的贼，双坦无敌镇遮天，姓尚，叫尚然威，是漏网的一个大贼头啊。真没想到这帮人凑在一块儿，居然在安乐公府。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，问范继华：“千岁，这又怎么解释？
冤枉啊！这是怎么整的？这是贼怎么跑走的密室之中？哎呀，我那些财宝！哎呀，这是怎么？”
他满嘴喷粪，胡说八道。包大人一阵冷笑：“好了，范千岁，你别解释。”等我们见着天子之后，你再详细答复。不过现在你得听我的，来，把龙冠黄袍扒下，先请范千岁到屋中休息。有这么休息的吗？帽子衣裳扒掉，就等于命令把他官职给他撸了。你现在就是白人了。然后呢，推到空屋子里去，到空屋蹲着紧闭。门上咔嚓锁上，官人给这包围了。同时包的人还传话，把那总管凡是这当头的一律全逮捕。这些人也不敢说别的了，规规矩矩让人家捆上，押到空房。安歇这些事不说，单说山县徐良提起了拉魂刀，跳到那个假徐良的面前。
那个王八绿球球的，想不到我真碰上你了，你可认识沙老子？
徐良恨得牙根痒痒，浑身就抖成一团了。再看那个假徐良，咳嗽了半天，把眼泪擦干净，勉强把眼睁开，看了看徐良，这小子一阵冷笑：“
徐良啊。”
我实话跟你说，爷爷这趟进京没白来，别看我没整死你，把你爹整死了，把大武艺整死仨，也总算给我的先人报仇雪恨了。纵然今天我逃不脱，甚至死在你手，爷爷也就算闭了眼了。不过我还有点不服你，哎，徐良，你赶紧过来跟爷伸伸手，看看咱们俩究竟谁的武艺高强。真假徐良这一见面就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啊，心中暗想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真有跟我长得相像的人啊，这小子究竟是谁？他为什么下棋毒手要置我于死地，还打死我爹爹？此仇不共戴天，我是绝跟他完不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清楚，究竟这个假徐良是谁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原来此人是河南人，家住小汪庄。他有个绰号叫紫面金刚，姓王啊，叫王顺。要提起他来，一般人不熟，但是要提他爹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。他父亲就是著名的神拳太保王行祖。在前套书咱们说过，五月初五白沙他立擂，府邸君王东方亮要打算借助这座擂台把开封府的半差官依王打尽。
但是东方亮深感自己力量不足，怎么办呢？他得聘请能人，经人推荐介绍，就请出神拳太保王行主。这个王行主啊，本来是上三门的人，他的授业老师就是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。要论这关系来说，跟开封府的人相当近，但是王行主这个人眼空四海，骄傲无人。他听说徐良刚出世，又有那么大的名望，从心里往外不服劲儿。就这样，他接受了邀请，来到白沙滩阵擂，结果遇上了徐良。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，两个人打了个平手。在第二次交手的时候，徐良巧用了一招叫翻子脚，转败为胜。当时如果王行主往下一撤步，说几句客气话，徐良就把他放了。可是王行主呢，觉着在擂台上众目睽睽，当众丢手，有点下不来台。别看打败了，还要口出不逊，辱骂山县。徐良也搭着年轻，火往上撞，咔嚓一声，把王行主给劈了。那段书就是山西堰力劈神拳太保王行主。那么大个神拳太保死在白沙滩擂台上，这个消息是震动全国，徐良也因此一举成名，驰名天下。